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认识神。认识神，我们对神有多少的认识？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无限的神，坦白说，你尽你的一生啊的这个力量啊，你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了解神。即使你在永恒里面，你还是继续发现，继续会对神有更新的这个认识，更新的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撒母耳记下第六章1-11节来稍微的认识神一点点一点点的一些部分，让我们从中呢，我们对神呢能够更了解，能够更加知道怎么样的跟这位神来亲近。好，这个第六章第1-11节呢，是特别讲到说大卫呢，他有心呢把这个神的耶柜啊搬进他的这个城里面，他所为他所设立的这个帐篷里面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是很好的。但是呢，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着那个乌撒他呢走去动耶柜啊，因为耶柜那时候呢因着牛啊尸体啊祭父啊人家倒下去的时候，他去扶着要动动他，那么呢就被神呢击杀死了。因此呢，这一段经文呢是以这个一个悲剧呢来作为收场的。但是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位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好，我们先看第一节这边说，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好，那这时候大卫呢，他聚集了好多个人啊，那这就讲到30,000人。其实如果你看这个历代志下13:5节的话，你发现到不单单30,000人，还有的还有其他的百姓啊，还有其他的百姓。所以你看，如果第5节的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其实是超过30,000人，这么大的一个阵容，他们要做什么呢？要搬运神的约柜。那神的约柜有多大？神的约柜有多大？你看，神的约柜就是这样的，它大概是长大概是4尺多，大概是4尺多，这么长，啊，高呢大概这么高，啊，宽呢也是这么宽。啊，所以是就是呢大概一这个1/3，所以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来的，啊，这个是月柜。当然，如果你等下你看这个月柜的时候，它是特别的，它有这个金啊，它整个呢是用金来包裹的，啊，整个用金来包裹的。那么呢，这上面呢有两个所谓的天使，我们叫基路伯 cherubims 啊 cherubim， 然后什么整个呢都是用金来包裹，那么它有两个杆啊用来扛的，啊，给这个利未人来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大的阵容？为什么要这么大的阵容啊？几个人扛了就或者搬了就走了啦，那为什么要这么大的阵容？这个月柜呢是神同在的记号，神同在的记号。当然神不住在那边了，你们看神不住在那边，但是呢有这个表示神与他们同在，那这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它是用整个呢都是用金包裹的，那金呢 是代表神的这个荣耀，是何等的荣耀。虽然是小，但是是个很近荣耀的一个东西。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这个是个非同小可的一个箱子，是神的约柜，是神同在，神与以色列同在的记号，是神与以色列立约的这个记号来的。所以这么多人一起的跟随。那弟弟姐姐，我们要认识第一点呢，就是神的荣耀与全能呢。那个金呢，代表神的荣耀。那神，当我们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怎么知道？怎么知道呢？其中一个地方呢，或者一个方面，神彰显他的荣耀呢，是透过什么？是透过他所创造的万物。你看诗篇十九篇一到四节这么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室帐幕。当我们到这个野外去，当我们到外国去，当我们到海边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的是神的这个荣耀，看到那个海的这个浩瀚，海的这个澎湃汹涌的那种的气势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神是那么荣耀的。你看到天空，天上的这种天体，这么多的这种星星，你就说这位神啊，实在是太荣耀的了。神透过他的创造物来彰显他的荣耀。当然神本身也有他的荣耀。你看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说，当时啊，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以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啊，耶和华当他的荣光彰显的时候，他把整个什么？整个会幕遮盖了。当整个会幕遮盖的时候呢，摩西本身啊，摩西跟神是很亲近，他都不能够进去啊。你觉得很奇怪，是光罢了啊，但是那个是神的荣耀，你不能够透过神的荣耀。那甚至神跟人家跟摩西说，人不能够见到我的面，见到我的面的话必定死了。这是神的荣耀，不是我们人所能够了解的，好，不能是我们人所了解的。当然来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也这么说。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云降临啊。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发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那是很荣耀的啊，不是阴阴沉沉的，是荣耀有天使与他一起的来，而且是充满荣耀的，而且有号筒的这个声音吹响啊，这个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你可以看到彰显在是这些他所创造的这些宇宙万物，也他本身也有那个极大的荣耀。所以我们这个神呢，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位神。那既然这个神是一个很荣耀的神呢，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啊，我们就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就要彰显他的荣耀啊，彰显他的荣耀。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了，虽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神既然是很荣耀的，我们本身呢，作为信徒呢，你必须要彰显这位造你的主，这位招你的主，这位拯救你的主，彰显他的荣耀。你所做的一切要彰显，你不要让主的名因你而被毁谤，一举一动都让人家看到说，哎，这是他有神的样式， 他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他讲话有温柔，他讲话有怜悯的语调，他做事有爱心，他服侍人呢有怜悯的心，他与人相处呢实在是诚诚实实的，实在是值得人信任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彰显神的荣。因为神本身就是这样，满有慈爱，满有怜悯，满有爱心的。当来到错的东西的时候，来到公义的东西的时候，作为基督徒呢，你也必须要站在什么？站在公义的事上，站在真理的事上，你要揭开揭发，甚至你可能要责备。那神也是这样的，神恨恶罪恶，神恨恶罪恶，不以有恶的为无恶。那么这样的话，你能够好好的面对罪恶的话，谴责罪恶的话，这也彰显神的这个荣耀。那么另外一点是关于神的这个全能啊，神的全能。你看这边讲到说，第二节那边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月柜运来，这月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那这边呢有讲到的是什么呢？他讲到说这个神啊是在这两个基路伯之间啊，之间。基路伯刚才我就讲了，是天使来的，是天使的一种，有天使在服侍他。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神呢，有他的这个服侍的这个灵啊，有服侍的这个军队啊，这叫万军啊， The Lord of Hosts。 这 Hosts 的意思就是说一大堆的这个军兵，一大堆的军兵在为他效力，为他效力。那我们的神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神来的。你看，当以利沙面对很多的这些亚兰人啊，在周围围着他所住的那个城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呢？在王下六章六十六到十七节说，神人就是以利沙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然后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了。”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啊，这个是神的这些军兵。那当时啊，就是以兰王啊，他派了很多的军兵呢，去要逮捕这个以利沙。因为以利沙呢，他透过神的灵呢，揭穿这些亚兰王他们的一切的这个计划，一切的计谋，所以呢他们就抓他。那抓他的时候呢，哇，他的这个他的仆人呢，看到这么多这些以兰的军兵，他心中就害怕。但是以利沙说：“你不用害怕，你不用害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看到那个天上的那个四周围呢，都是火车火马围绕着，围绕着以利沙他的仆人。那这是天使，这神的这个军兵来的。你看到，如果你在新约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哎，有许许多多的天使呢，在神的面前。你看启示录五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千千万万，多得不得了。当我们讲到提到天使的时候，我们就很惊讶啊，什么天使？你知道他力量多大了？千千万万。这些天使呢，虽然是蛮有能力的，但是呢圣经跟我们讲什么？他是服侍我们的。你看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呢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啊，这些天使呢是为着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你跟我来效力的，帮助我们的。是的，天使是神用来帮助我们的，他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帮助。所以呢，这告诉我们，我们既然知道神的这个全能，神的这个军队，神有那个能力来看管一切，我们还有什么担心呢？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好像圣经所说的诗篇三十四篇七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的，搭救他们。神的使者安宁搭救他们。你担心什么？就记载着有一个这个宣教师，他去一个次人族的地方啊，去那边一个荒岛那边，在那边把福音传给这些次人族。那这些次人族呢是很凶猛的啊，他要杀你呢，他是不用问过你的，不用取得你的这个同意的，他要杀你就杀你，他要埋伏你就埋伏你。所以呢，当时啊，他就跟一些人在那边晚上这边祷告，在祷告。那这些次人族呢，他就说，好，我们就趁着他们在那边聚会，我们去埋伏，把他们杀掉。但是呢，当他们走到靠近他们所祷告的那个礼拜堂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呢，周围有百十百一的这些人呢在围着。他们看到这些次人族，看到之后他们就怕，哎，为什么有这些穿着白衣的，他们就逃离，他们就没有杀他。当然这件事情呢怎么被这个宣教士知道呢？后来呢，其中一位呢，这些次人族呢，他信主，他就把这个经历呢告诉给这个宣教士，说当天晚上我们本来是要把你杀掉的，我们说砍你的头的，但是我们看到有穿白衣的，我相信那些就是天使保护着他们。是的，神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所以你不用担心，神看顾他的儿女，若不是神的意思的话，你是不会掉一根头发的，你是不会掉一根头发的，你是不会失脚的。所以相信神的带领，因为他有那个全人，他是那个全人的主。不单单这样子，当你睡觉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啊，你不用担心哦，明天我能够不能起来啊？明天我能够不能够再起来工作，或者我明天会不会生病啊？你不用担心，好好的睡觉。因为这边说呢，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是的，睡的时候好好的睡，不要挂虑，不要担心，交托给神，就好好的睡，不用吃安眠药，不用吃安眠药。来到神面前，神是你的安眠药，好，神是我们的安眠药，你好好的依靠他，交托，神看顾，有什么东西可以担心，你好好担心，交托，然后好好的去睡个觉，醒来，来处理，你要神要你处理的问题。所以呢，第一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神的这个荣耀，有神的这个全能，他是荣耀的，那么你就必须要荣耀神，他有全能，你就必须要交托给他，因为他是那个万军之耶和华，有万军这么多的这天使呢在服侍他的。第二点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神里有喜乐。你看大卫呢，你看这章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大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亚比拿大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月赶着新车。那这个约柜啊，在留在那个亚比拿大的家里大概有50年了，50年没有人过问了，没有人求问你耶和华，因为扫罗呢他是不在乎的，他按照自己的心意呢来做事情的。 说过去的五十年呢都没有人理他，现在呢大卫有这样心说要把这个约柜呢印到他所谓他这个他大的这个帐篷那边，所以他们就把它放在这个新车上啊。那么这个亚西叶就在约柜前呢行走。然后你看第五节，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啊，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啊锣做乐跳舞。那琴呢就是我们一般上的这个琴，你知道号，你知道号吗？那有几条线的号吧啊。瑟呢也大概是有点像就是有点像吉他，其实也不是吉他了啊，也是用线的啊。这个鼓呢当然是鼓，那鼓啊，这个讲到这个钹，我们通常是讲若华人钹是用那个两块这个铁片敲在一起的啊，所以这些是一种用来制造很好大声的这音乐的这个乐器来的啊。那么锣也是那一类的拿敲的。那么呢他们作业什么跳舞啊，这种东西在今天的这种情况来讲呢，我们是很难想象的。不过我们肯定的，他们在神面前是什么很高兴的，这是我们迎接我们的神，我们要把这个神的业柜啊带去一个新的地方，高兴啊，对不对？高兴，大家一起唱歌，大家一起做音乐，用乐器来制造一种美妙的这个声音，然后我们赞美神啊，高兴，很高兴的。其实啊，在神里面呢，是蛮有喜乐的。你看诗篇怎么讲的？诗篇四十三篇第四节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了，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呀。”这神是他最喜乐的呢，他来到神面前喜乐。你来到神面前喜乐吗？你来到这教堂来朝见神，你喜乐吗？如果你喜乐的话，感谢主。我感谢主，我为你感谢主，这个是应该有的态度。如果你来到这边，你整天都是发牢骚，哎呀，为什么要来？哼，为什么又是礼拜天？那你就有问题，你的灵命有问题，你对神的这个观念有问题。这个伟大的神，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让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他哦，这何等的福气哦，哦，何等美好！那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啊，要赞美神。然后来到神面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很高兴的事情。你看，他有另外一处的经文，在《生命记》十二章十八节：“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啊，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这讲到他们献祭啊，献一些东西，那有些祭物呢他们是可以一起吃的，他们一起吃的。他说你们一起吃吧，在耶和华所选择就是的圣殿那边，哦，你的家人啊，你的仆婢啊，还有其他的人，叫他们一起来吃。那么你要因着耶和华所照你手所做的来赐福你，来因此而欢乐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欢乐，吃的时候也欢乐，高高兴兴的来到神面前呢，不要愁眉苦脸，是高兴的。你要来到神面前赞美他，这是我们信徒呢应该有的态度，有的态度啊！不要来到教堂唱歌死沉沉的，有声没有声，有气没有气，这样千万千万不要。你唱歌一定要说从心中赞美神，一定要大声。当我讲大声不是乱喊啊，总之也不是就是乱喊啊。好，你看这些大卫他们是尽情的很释放的来赞美神， 当然我们讲到这种东西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不要让它所谓的随便啊，不让它所谓的草率或者混乱，对不对？但是表示说你要必须要从心中的嘛，很释放的来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是很好的。你赞美扬声歌颂，另外一处也告诉我们，你看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都是有福，都是有乐。告诉你，信主的人是蛮有喜乐的，因为你信对了，你信对了，信对了那位真神，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来到这位真神面前，你跟他建立那个关系，这个是好的无比的。如果你信错的话，我告诉你，你会很凄惨的，你会很混乱的，你不懂你信的是什么来的。你一定要信的对，你信对，你走对，你行对，你心中就豁然的所谓的开通了，开朗了。你看到了这位是你所要敬拜的神，当你知道你应该敬拜，你做的对的时候，你就什么很放胆的去做，很放胆的去歌颂，很放胆的什么去敬拜。你不用畏畏缩缩，怕这个又怕那个，你不用的，因为你知道是真的，那你就好好的去敬拜他，把你的什么整个身心灵都放进去。所以在圣经的时候，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你完完全全去敬拜他，每一样东西你都为他而做，为他而活，好好的为他过活，那你的生命就对了，你就走对了。所以既然在神里面有喜乐，我们就必须要靠主喜乐。你看诗篇五到十一节，五篇第十一节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覆庇他们，又愿了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啊。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你来投靠神吧，投靠这位真神，投靠这位爱你的神，投靠这位愿意覆庇你的神，投靠那位看顾你的神。你投靠他，你就欢喜，你就喜乐。信徒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真神，你投靠他，你就对了，你有喜乐的。神答应说，来到我面前呢，就有喜乐，就好像主耶稣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你就能够经历主所赐你的平安，也经历主所赐给你的那个喜乐。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神是圣洁的，这个神呢，神是个圣洁的神。你看第六节我们读，到了拿耿的和田呢，和田就是种稻的那些地方啊，种耕种的地方。因为牛是前蹄啊，乌撒就伸手扶着神的月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月柜旁。哎，当你读到这边的时候，你就觉得，哎，神好像很残忍啊，很残忍。我倒说神呢，是一个圣洁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怎么讲呢？因为在神的圣洁里面呢，他不能够容纳任何的罪，他也不容纳人的方法，人的方法。神呢，其实有跟这些以色列人说，没有人可以动这些圣物啊，除了祭司们呢、啊，除了祭司们。那这个乌撒是个利未人呢、啊，你看利未人呢、啊，给利未人，利未人呢有一些是什么祭司来的， 只有这些祭司呢，他们才有资格动这些圣物，就好像这个业柜，其他的立位人呢不可以动了。你看一看这个民数记四章十五节，民数记四章十五节说，将要起营的时候呢，亚伦和他儿子把圣物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这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祭司啊，祭司来的，祭司和他的儿子。那哥夏的儿子啊，这哥夏的儿子就是利未，这是利未的一个家世来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呢，是哥夏子孙所当抬的啊，他们只能够抬，他们不能够动，动摸的是什么？是这些祭司他们把它弄好，然后用布把它遮盖好。利未人不可以动了。你看，这个也是民数记 七章九节这边说到，但牛与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夏子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办的是什么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他们用来抬的，这样他们可以用来抬的，他们就不需要牛，不需要这个车来帮助他们了，在运送了。OK， 所以圣经说没有把车跟牛交给他们。那么乌撒是一个利未人，他看到那个牛是蹄的时候，其实呢，他们第一步呢，他们已经走错了。就是呢，他们不应该把那个这柜呢放在这个车上，不应该用车来运载。他们是知道的，只不过可能他们之前他们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呢，非利士人怎么把这个衣柜送回来的呢？是放在了这个牛所拖的那个车，对不对？送回来的，他们可能就哎，你看他们把它送回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呢，我们也用这个方法。但神说你不可以用这个车来送他，不可以再抬他了，用车来再运他了，不可以，你必须要用来抬他。那么当这个牛尸体的时候，这夜柜好像摇摇欲坠这个利未人呢，他这种可能出于好意他是心照意，他要帮助 使这个夜柜呢让他不掉在地上。虽然他动机是对，但是呢却明明的触犯了神的命令，神已经警戒过他们，没有人可以动我的这个圣物，动的时候呢他们必死亡，这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是神呢很明文的讲清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利未人当然在那个时刻，他也把神的这个话语呢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就这样子去动，一动的时候呢就被神击杀了，就被神击杀了。表面上神是很残忍，其实不是的，其实神呢是杀意敬意我们讲杀意敬白，对不对？我们讲神杀意敬意那亿万的意那他透过这一件事情来告诉神是不可侵犯的，神有他的这个要求，神是为圣洁的神，他所讲的东西呢你一定要听，你不要把它当作是戏而来的不要把神的话也当作戏而，神所讲的你动的话你一定死，你就死了。亚当跟夏娃他们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也是一样，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夏娃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就走去那里吃的时候有没有死？果然死了，就死去了。神在他的话里说，若有人不相信耶稣基督，他就要什么灭亡。我们要不要很注重这件事情？要的。神讲的话每一句呢都是确实的，你不要开玩笑，不可以开玩笑。 因为他是神。 He means what he says， 他所讲的话句句都是确实的，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他要再来就要再来，他能够给你一条新生命，他就能够给你一个新生命，这就是一位神。好，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面对这位神，好好的面对这位神。神说，只有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救。是的，只有靠着主耶稣，我们才可以得救。你看，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啊，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讲到保罗跟他的这个同工。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呢，这边讲到神透过耶稣基督啊，使我们世人呢跟神和好。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呢来回到神的面前，只有他罢了，只有他罢了。这是神所讲的话，那你一定要相信，你一定要很谨慎看待这样子一件事情，不要把它当作是个戏而已。好，那么神跟我们说，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圣洁，我们就要圣洁。那这件事情表面上好像很小，一动罢了。是的，这个是一个错误，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在神的眼光，他看着很严重。神要提醒我们说，你不要看轻小的东西啊。很多时候呢，从小的东西呢，它慢慢的演变得越来越什么，越大的。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啊，就是这么简单的。小的事上不义的话，你在大的事上也不义。就讲到有一个小孩子，当他小的时候呢，他去拿人家的东西呀，啊，拿一些人家的东，偷一些人家东西拿回家的时候呢，他妈妈看到的时候，他妈妈没有责备他，他讲哦不错啊，你还会拿一些东西回来。后来他就去商店里面拿一些水果，偷一些水果拿回来，妈妈说哇你这么聪明啊，还会拿水果回来给我吃，哇，所以呢，这个孩子呢，他胆子呢越来越大了。从小一点点拿一点点东西，一点点东西，后来越来越敢拿越来越多东西了。那有一天呢，他就去偷了这个皇帝的这个皇宫里面一些东西，他就被处死了。在他没有处死之前呢，他就叫他妈妈说：“我要见我的妈妈，我要见我的妈妈。”所以呢，皇帝就准许他来见妈妈。他就说：“妈妈，你过来，你知道做什么？”他就把妈妈的这个耳朵咬了一咬。他说：“妈妈，我小的时候我做一些错的事情，我偷一些小小的东西，你没有责备我。后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我偷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到最后呢，我敢竟然偷这个皇宫皇帝的这个东西，以致今天不会落到这个地步，都是因着你没有警告我。”然后这告诉我们，东西啊，从小，你不要看小哈，罪的东西，小小的罪，慢慢慢慢慢慢会变成大罪。从开始，人会欺骗的话，讲一些小小的一种谎言的话，如果你做妈妈的说啊，不错啊，你这么聪明啊，还会撒谎啊，那你就是撒下这个犯罪的这个种子的了，改天这个种子呢就结出很大的什么，很大的这个坏的这个果子了，那你就要为着它来承受那个后果。 那神知道这一点，神就很严肃的看待这一点点抵触了我的命令，那么神呢就很严厉看待，以致能够杀一儆一啊，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说神是那位不可轻慢的一位神。接着下来我们可以看见是神是那位可畏的神啊。你看第八节那边，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啊，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啊。这个皮列斯乌撒就是神突然之间来攻击这个乌撒的意思哈。所以呢那一天呢，大卫呢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真可运到我这里来。是的，大卫呢当时呢其实他兴高采烈，哇、哦、整个国家的这个一起聚集在这里，然后希望呢就很高兴的能够把这个约柜啊运到他的这个新的这个城里面。但是没料想到就是因着这个乌撒的一点的错误，他就死在神的面前。哇，整个局面呢忽然之间就沉下来，很扫兴的，他们的庆祝呢就忽然之间的话就结束了，不能够继续下去了，对不对？所以他感到很心里很愁烦。那么呢同时啊他就什么，他就害怕，他就惧怕耶和华，他不敢，这个怎么可能可以跟这个夜归继续的相处啊？就怎么处理，可能我因这一些事情哦，耶和华也可能击杀我。大卫呢当时啊对神所产生的这种的感觉是一种这个畏惧惧怕。那我们对神呢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畏惧。当圣经讲到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当我们讲敬畏耶和华的时候呢，不单单是所谓的尊敬，尊敬是当然我们要尊敬，我把手这样子很尊敬，通常我就表示很尊敬，但在尊敬以外呢还是需要加上到畏惧，你对这个神你要存着畏惧，你不要把他当成可以随随便便草率看待，你不可以的。当然神也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是一位公义又是一位慈爱的一位神，当有罪的时候他就会处理，但是同时他也是有这个慈爱。那当时大卫因着这件事情呢，他偏重于神的这个公义，以致他很怕自己会遭害啊。但来到我们这方面，我们要看的什么，我们要看的平衡，神是那位有公义又有慈爱的一位神，我们要尊敬我们的那位神，但同时我们要对他畏惧。你不要跟神开玩笑，不要很轻率，你来敬拜的时候你不要说来这边来开 party， 你再带着一个预备心说我要敬拜神、哦、你来这边侍奉，你要带着一个侍奉神的心，侍奉神，不要为着自己的目的，或者拿来爹做的一个为着自己的生意来侍奉，你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这样才是一个正当的一个态度。你看神啊在他的这个可畏的地方，在这个创世纪那边，你看19章那边24节到25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呢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 灭了。那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是那个同性恋的这个城了，神说他们的这个罪恶已经达到我们的面前了，神要把他们毁灭。当天呢，神就将硫磺一火，硫磺一火从天上了降下来，把那地方完完全全的毁灭掉，连一颗这个青草都不留。那隔天当亚伯兰往下看的时候呢，看到好像一个是跟炉那样烧着的火的炉那样。这是神对罪恶刑罚的严厉的程度，这是很可畏的。那其实在圣经里面还记载很多很多神怎么严厉的对待不同的那些人啊，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当他们埋怨神的时候，神让什么火蛇在他们当中，神让火在他们当中着起来啊，这个是可畏的一位神啊。所以我们就要谨慎，很谨慎。这些他们经历神的人呢，他们看过神的作为，这是他们所讲的。摩西他被讲在申命记十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误会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直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无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你看，直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他们经历的神。那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讲哦，我们没有看到神的那个他的可畏的作为。是的，可能我们没有经历，但是这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怜悯。你在新业的时候，就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尝试欺骗教会，欺骗圣灵，神呢就把他夫妇呢一一的把他们击死掉，就是在使徒的面前啪就倒在这，啪就倒在这，因为他们说他们欺哄圣灵，欺哄圣灵。当然在我们当中呢，我们不要因着这样子而被神这样严厉的来惩罚。啊，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东西，我们可能说，哎呀，没有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来一套讲台，随随便便，哎，没有事情这样子，是因为神怜悯，神怜悯，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看待，好好的看待，好好的对待这位神，我们要以敬畏的神来度我们的日子。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啊！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烈火英文是 consuming fire， 把你完完全全消灭了。我们不可以在神面前细说，你在神面前你一定要好好的敬畏神。我讲不单单在礼拜天啊，你在外面的时候，你别有人家没有看到你，不要在外国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你，就去做一些见不得神见不得人的东西，神会惩罚的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就不听神的话，在这个男女关系方面随随便便，男女关系方面随随便便，后来他得了一种什么不能够治疗的那个病，得了那种所谓的艾滋病，怎么办？他就一生后悔都来不及了，一生后悔都来不及，因为他不听神的话。神是那位可畏的神，他所讲的东西我们听，我们就受益的。最后我们要认识的神是这位神呢，也是一位赐福人的神。你看大卫不要啊，他就把他送去一个人的家，第十节，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到大卫的城， 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你看约柜因动了约柜而死，但这个约柜呢送到别人的家呢怎么样，确实那个家呢蒙福。如果你好好的听从神的话，好好的跟随他，他是一个赐福的神啊。神不是那个要什么要一直要害我们的神，不是。神说我要赐福你，你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并追讨他的罪，自负即止，直到三世代。你看这方面就讲了神的慈爱跟神的这个公义的，神是那么慈悲，愿意施恩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诚实的，他愿意，但是 只是人不要得罪他，你得罪你就得到应该有的这个惩罚了。所以我们对神，我们就必须要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取得平衡。神其实是很怜悯人的，很爱我们的，但是他也有那个可畏的地方，就是他的公义。你不要哇我说草率，在这方面你不要随随便便轻易冒犯神，不然的话你会得到啊你应该承受的那个后果。但是总的来说，神还是那位赦免的神，神还是那位什么爱我们的神。有罪的话，你再次回到他面前，不要继续活在罪中，你来到他面前，你依靠他，你就能够蒙福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有神同在是何等的蒙福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对神呢有这几方面的认识。第一，你知道说神是一位多么荣耀的神，我们无法完完全全的表达神的这个荣耀，他的荣耀是在宇宙当中表现出来，他本身也是一个荣耀的神，他有权能，他可以命令天使来为他服务，为他办事情，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的军队有无数的这些天使，神里是有喜乐的。你来到神面前，你一定要喜喜乐乐，不单单在教堂，你在你平时的生活当中，你在神的活在主里面的，活在神里面的，你就是一个喜乐的一个人了。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比在主里面更喜乐，因为你找到一位真正的救主，你找到真正的一位神，你好好的服侍他，你就蒙福。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是的，圣洁，他不容许任何的罪恶，他只容让啊容许一些东西啊，他只容许这个祭司来到他面前，他只容许凡是信主耶稣的人呢才能够来到他面前。所以你就要听他的话，神是可畏的，是的，神是可畏，但是他也是什么，一个慈悲的神，神也愿意赐福你，你跟随他，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你相信他，你也是一个蒙福的人。好，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给你，我们谢谢我们你，我们能够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能够对你更加认识，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这生命当中，我们能够体验出你的那一种的恩典，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你，更好的来跟随你，你教导我们，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对你有一个平衡，一个正确的观念，让我们能够以你为乐，能够忠心的服侍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